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经济增长下滑，中国政府有无解决之道？天安门事件过去24年，中国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我们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自由派知识分子毛于士先生。毛于士先生是从北京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中国人权高级研究员、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何青莲女士是通过 Skype 从普林斯顿参加我们的讨论。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呢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和毛于士先生和何青莲女士讨论一下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的下滑，日前已经目前已经降低到十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外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呢，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临界点，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关键所在。为了突破困局，中国领导层预计将于金秋推出金融、财政、土地等七大领域的改革方案，并由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主导。那么中国经济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推动力？中国政府开出的药方能否解决问题？我们先和毛于士先生和何青莲女士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呢，引起中外的关注。那么我想先请教一下毛于士先生，您认为中国增长不利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好几个原因。首先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年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就是劳动力紧张。这个使得工资上升。再有呢，就是中国这个国有的垄断企业越来越强，他们的效率比较低，但是在国民经济中间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还有很多这个资源配置中间的浪费不能克服，所以使得经济增长不断的下滑。
好，何青莲女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是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2008年呢，本来是全世界各国呢，比如美国，他们都很好的利用了这次机会调整经济结构，但是中国呢，没有。中国是用政府投资呢，保证这个经济增长速度不下滑，但是换来的结果是，中国的资源错置严重，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到现在为止，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七大改革，就是经济改革方案的要点，发现呢还是围绕着以房地产业为中心的新城镇化，所谓财政、金融、土地、户口等等，全是围绕着政府征收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我居然发现政府呢在打污染税这块主意，比如对污染企业征税，同时呢还要开始建立所谓污染排放量和这个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中国中央政府打算学习这个地方政府，把这个污染呢当作创收的一个渠道，然后就把这个污染的权利作为指标下派，然后再建立这个市场，政府从中渔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好，那么我们想大家都就这个中国经济下滑已经形成共识，刚才你们两位也提到一些原因。那么有的人说呢，长期的这个高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本来就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自然的这个经济放缓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甚至呢是一件好事，觉得对中国来说。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呢，这个其实是显示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两种看法，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赞成哪种看法。我先听听毛于士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理由就是方才我提到的，中国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扭曲，效率很低，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中国的人均 GDP 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这个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如果能够把这些浪费消灭掉，我想还有5年、8年、10年的增长，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些低效率的资源配置 是很难消除掉，因为这个跟利益集团有关系。
好，您提到这个增长空间的问题，那么我知道何先生女士是觉得中国过去多年来这个经济增长的这种方式投入是错误的，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呢造成了很大的后患。那么请何先生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经济发展的要害不在这个速度，而是在质量。比如中国经济增长呢，从来就是以透支这个中国的环境生态和劳工的生命福利为代价，这两点呢都已经早就显现出后果了。就是那个劳工长期低工资呢，导致这个中国内需不足，然后就大家没购买力，所以中国经济对外依赖特别强。我讲的这个依赖呢是产品的依赖，还有一个依赖呢就是透支环境。透支环境呢导致我们中国现在成了一个最大的资源依赖大国，从这个能源比如石油，还有到各种那个稀缺金属，包括铁矿石、铜矿石，这些呢都需要大量从国外购进。这一点呢就导致中国的需求量太大，然后呢就导致这个只要中国加入这个中国这个因素呢，国际这些资源产品的价格就会上升。现在国外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好几个大的企业形成价格同盟。我觉得呢在这个对外资源依赖超前的情况下，环境已经过度透支。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走的是大量引进 PX 项目这种污染企业，所以我觉得中国这个发展很成问题。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这个速度，一定要看质量，看人民为此付出了什么。
好，毛医师先生刚才提到一个资源配置还有这个中国经济低效的问题，毛医师先生能不能请您跟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您的看法？
首先一个例子就是金融业。金融业的任务就是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就是资源配置。但是中国的金融业比如说最需要钱的是中小的私营企业，他们提供就业和经济增长，但是他们很难得到正规金融业的贷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们要到市场上去借高利贷，利息力度是40%-50%，而银行贷出去的这个利息率不到10%，这些低利息的这个贷款都给了这个低效率的国营企业，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浪费。第二个例子就是土地的不能自由买卖，土地没有市场在中国，因为供给是垄断的，不是很多的竞争者啊，供给和需求都有竞争。中国的情况只有需求开发商要竞争，在这个地方政府的拍卖上去竞价，所以地价就非常的贵。而有土地的中国的农民，他们不能自由的卖土地，他们只能把土地卖给政府，所以就没有一个供给的竞争，造成这个土地市场极度的扭曲。这就是两个例子说明资源配置的缺乏效率。
好，我想听听何青莲女士的看法。何青莲女士，我们知道您也有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经济呢是通过发行大量的货币来推动经济，而且很多这个货币发行呢最后是通过房地产业来进入中国经济，来推高这个 GDP 人为的。那么您分析一下刚才毛玉士先生分析这两点好吗？
毛玉士先生谈的政府的贷款偏向于国有大企业，这是事实。但是呢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在温州、在厦门很多地方的贷款呢也是流到了民营企业，当然他们的融资成本会高一点，结果呢也是进入了房地产业，不是进入了他们这个企业呢在工商管理局登记注册的那些主业，最后呢因为房地产的原因房贷不行，然后就形成了企业家跑路，所以全国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温跑跑。这里呢还是跟中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有关系，因为他们拿到了钱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所以2009年那一轮投资呢 是据说是35%到45%流入了房地产业。今年呢，就是新增发的11万亿货币吧，就是结果呢，有一个数据已经出来了，说是大部分流向这个房地产业，其中还举了好几个地方，比如这个连云港就是60%以上。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中国的房地产还会进一步推高，然后就造成一个呢非常畸形的市场，所以这个错置现象是非常严重。至于这个土地的问题，政府为什么不能自由买卖？这是因为政府垄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土地财政呢是地方政府的命脉，这是从这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形成的一个现象。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政府呢为什么要做买主又做卖者？对这个农民来说他是买主，对这个房地产商来说他是卖者，就是因为他要赚取那个土地增值的那一部分。而土地价格呢，在过去5年呢，如果说房地产价格中国平均是上涨了110%，那么土地价格是上涨了300%，可见政府余力有多大。
好，那么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步，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为了寻找这个新的经济的增长点哈，经济的推动力，中国政府开出了一个药方呢，就是在金秋呢推出这7大领域。刚才我们提到金融、财政、土地等等这7大领域的改革。那么我想听听毛玉士先生的看法，就是说您认为这七大企业改革，我们大家都注意到领域改革没有提到，对于国企，就是您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症结所在，中国经济效率低下的，没有提到国企改革。那么您认为这七大领域改革是否会有效？您的推断是什么？
这个七大改革基本上过去都提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比如说金融业的改革说了好多年了，包括利息率的市场化说了有10年都不止了，但是没有什么进展。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但是只是在国有银行系统里头有进展，而整个金融业市场方才我说了，地下金融跟这个正规金融这两个就没有整合起来。再比如说财税改革，这个中国是需要减税，因为对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而言，我们交的税太高了。但是你要想叫政府能减税，这个是难上加难。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下，纳税人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户籍改革也说了很长时间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说没有进展，但是没有根本性的这个变化。至于说到国企的改革，我觉得是中国这个增长的一个潜力之所在。我们想要恢复到90%的经济增长，这个国企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这个涉及到巨大的利益集团，比如说金融业，就是金融业，中国的金融业不像美国银行都是老百姓办的，这个美国政府不开银行的，相反中国的银行全都是政府办的，老百姓不许开银行，因此这个银行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由于政府控制了整个金融业，所以利息率是没有市场化的，是政府垄断的。由于垄断了利息率，这个银行一年赚的钱就是天文数据，这个不是靠的本事，而是靠的垄断的利息率、垄断的价格。像这样一种低效率的这个改革能不能实行呢？你就要动到这个银行业的整个的利益。
好，
这就非常非常难了。
我们听听何青莲女士。
这是一个例子了。
好，我们听听何青莲女士对于七大领域改革的这个预期好吗？好，何青莲女士。
第一呢，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是不可能出现大家预期的那种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改造成什么民营企业或者民营化。因为这已经是中国政府税收支柱，企业500强排在前面的100多名，基本上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那么其中50多名呢， 几乎占了中国税收工业税收的50%以上，所以如果要是把它民营化，中国政府就会觉得这只钱袋子有点拽不稳。至于其他的七项改革呢，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是年年谈，这个咱们就可以忽略不计。我倒是注意到一条，就是这一次呢，这个重心呢，隐隐然透露出来的还是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金融体制改革，其实呢，它的具体方案没出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过去五年政府呢是利用了自己的铸币权，然后发行了大量的货币，像这个什么呢，去年一年发行的货币呢是占世界货币总发行量的，就是新增货币量的一半，然后中国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印钞机。这个呢，看来今后这个投资比如那40万亿，中国政府也没有地方筹措资金，所以还是继续增发货币，这条路看来是走定了。至于这个土地呢，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就是这一次改革的重心，所谓农村的户口问题，农民进城的户籍问题啊，就是为了让这个农民呢把土地让出来，的一种交换。所以我感觉到了，就是它的重心不是在于改善这个经济素质，这是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把这个污染作为征税的一个来源，就可见它不是要治理污染，而是要把这个污染呢变成一个新的寻租空间，就是这样。所以我个人对这七大改革方案的预期并不好。
我想请两位再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经济，从中国这个社会政治环境来谈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大家有一种观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政府领导层呢是说要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的作用，但是在政治层面呢，中国其实这个有收紧的这个趋势，所以政经两方面这种分离的这种趋势甚至比以前更为强烈。在这七大领域改革里面，我们显然也注意到也根本没有提比如说政治改革等等问题，或者体制上的根本性的改革。那么毛于是先生，您觉得这种政经分离的这种道路中国能走得下去吗？因为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就提到，就是说中国其实未来几十年很可能还是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是同时维持一个强烈的专制的这个体制。那么您对这种预期您怎么看？
我觉得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是人人得到同样的这个权利，就是人权，生命财产得到同样的保护，这是市场的基础，最根本的政治基础。而中国在这方面是不行的，当然比毛泽东的时候有很大的改进，但是离开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市场环境，是远远不够。所以你要讲到这个好的一个市场基础，就涉及到政治问题，就必须有独立的司法，有言论的自由，有迁徙的自由，财产生命得到严格的保护，这些方面都有问题。所以中国很多有钱人觉得在国内不安全，大量的移民到西方国家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这就说明中国的环境，做生意的环境是相当的差。这就说明了一个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相关性。没有政治改革，我觉得经济改革也是非常有限的。
好，我想听听何先生你觉得看法，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刚才您，我从您的这个回答看得出您对于中国自己提出这个改革方案或者药方经济改革的药方不是很乐观，那么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道路这样一直走下去，您觉得一个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继续走这条道路，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呢，老说这个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分离的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可能从这个胡锦涛时代要修正。在江泽民时代确实是分离，因为经济往市场化方向呢发展，那么政治上呢还是维持原来的专制体制。但是到了胡锦涛时代不一样了，胡锦涛时代所有经济领域内的改革是围绕着为维护现有专制统治服务的， 所以呢才会形成了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等等等等，原来放过的一些领域又收回了，这都是这一点啊，很多人没谈到这一点。至于詹姆斯曼那本书呢，我看过一些摘要，他是写在那个中国和平崛起之时，好几年以前，所以他幻想了一下中国，比如中国将会成为什么什么，其实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他至少没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支撑以及国内的那个环境生态无法支撑中国再发展下去，他没考虑到这个物质基础，所以我就不多评论了。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习近平呢，现在要掏空中国再维持10年，也许没有问题，但是这个10年呢，将是中国进入黑暗时代的10点，光明矛盾会进一步大，尤其环境生态对人的危害呢，也会更大。我个人觉得呢，到时候中国人呢，挣来的那点钱都嘛消耗在治各种癌症，因为今后5年内呢，中国就要将进入这个癌症高发期，这一点是国内新闻周刊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数据，我就不多谈了。所以我个人对前途呢，对中国的前途，是充满了悲观。除了习近平呢，从现在开始改弦易辙，不坚持他这些什么顽固的政治倒退、经济上垄断的这种路啊。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简短一些。如果您有机会给习近平或者中共的最高领导层进言，从经济角度、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言，您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先请毛玉石先生说一下，请简短一些。
我希望要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速啊，要保障百姓的言论自由，司法要独立，人权要得到保护。这个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的原则要严格的贯彻，这就是我很简单的建议。
好，何庆莲女士。
我倒想给习近平政府进一言，从现在开始，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为了中国人的未来呢，开始整治国土，然后呢向老百姓讲明情况，说明要去过苦日子，大家降低消费水平，不要再试试和美国比，然后呢就低能源低消耗整治国土，也许中国还有救，否则呢今后中国呢将会是金木水土全部掏空，留下一个呢，然后有钱人走光，留下很多这个穷人待在那里吧，这样一个国土。所以我是建言，这个习近平呢，一定要将眼光放到10年之后，而不是只考虑他当政的这10年。
好，有关这个中国经济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六四事件过去24年，那么再继续讨论六四还有什么样的意义，请您不要离开。